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刘半农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白话诗歌的拓荒者，现代民歌研究的带头人，具有开拓精神的杂文家。今年恰逢刘半农先生逝世90周年，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纪念这位江阴才子。刘半农乳名寿鹏，上学时改名为傅，1910年下半年，还有半年就可以中学毕业的刘半农，因为生性不羁，常有不遵守校规之举，再加上平时锋芒毕露，同学们羡慕嫉妒，便借机群起攻击。校长呢再也不能庇护，所以被常州府中学堂除名。回家后受小学母校江阴韩墨林小学校长王玉堂之聘，于1911年上半年在学校教书，月俸仅有10元。教学之余，他与吴彦英等编辑《江阴杂志》。吴彦英提倡白话文，自提笔名卓农。刘半农自谦只及吴彦英一半，故自提笔名半农。后来觉得笔耕并非农民，一度改属为半农。这个农呢是单人旁的农。1912年2-3月间，嫌江阴地方小的刘半农向七弟朱祖寿借了5元钱路费，和弟弟刘天华去上海谋生。经朋友介绍，进了开明剧社，任文字编辑。后又经剧社负责人李君庆介绍，与《时事新报》编辑徐半梅相识，再由徐半梅推荐介绍，刘半农就常在《小说海》《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以侠士豪客、才子佳人为题材的小说，如《卖花女侠》《染史复仇记》等，《义胆侠情》《芳草玉树》，赚足了读者的泪与笑。当时评论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财力较高的作家之一。这时刘半农沿用笔名半农，意指呢其作品拥有固定的读者群，真实姓名刘傅反而鲜为人知。1917年，刘半农受聘北京大学教授之后，深感自己的笔名与北大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的氛围很不适宜，于是就改为半农，农民的农。见刘半农改了自己的笔名，其好友钱玄同就逗他说，白面书生用半仙还差不多，怎么用半农？有点不伦不类。 周作人则抓住一点，抓住刘半农脑子里残存的才子佳人的思想，不及其余，建议刘半农改笔名为半轮。周作人的半轮论实在有点刁钻，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半轮出自一个典故，清代文学家龚自珍的儿子龚孝拱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颇为轻蔑，由于他家中谨慎一切，因而呢常戏言自己名下只剩半轮。这位龚半轮名声不好，不仅对父亲不孝，而且还引领洋鬼子去火烧圆明园，怎么口诛他都不为过。可是刘半农听了周作人的半轮论后，非但没有一点恼怒，反而幽默地说，我从事堰田立耕，难道不算半农吗？我父辈祖辈以耕读为本，我自号半农，一可以表明身世，二可以牢记历史。改为半农之后，刘半农走出了才子佳人的虚幻世界，走进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的现实世界，成为了一位新青年里的战士。
千里，如果来生还可能。 过了也不遗憾，只要是好答案，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让你背着我牵你，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再用尽一生找寻
创办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因订户少，至1917年底，杂志面临停刊之忧。1918年，轮值编辑钱玄同为增加杂志订户，扩大杂志的发行量，与刘半农商量之后，策划炮制出了双黄信。钱玄同假扮成一个顽固保守的王敬轩，亲自捉刀，弄出了一封给《新青年》编者的信。王敬轩君来信，信中集合了保守派人物的种种言论，特别是把矛头指向林纾。此信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之后，另一位轮值编辑刘半农则针锋相对，写了万言书附王敬轩书，发表在《新青年》上，对这位子虚乌有的王敬轩在其信中提出的观点进行逐条批驳。刘半农与钱玄同策划炮制的双黄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非但使《新青年》杂志订数猛增，而且使林纾们再也按耐不住，终于和革命文学阵营接上了明火，双方唇枪舌剑，将新文化运动搅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也使《新青年》杂志一跃成为国内最受瞩目的刊物，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刘半农和钱玄同还喜欢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一见面就要抬杠，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抬抬杠也就算了，刘半农还居然写了一首题为抬杠的打油诗昭告天下，文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杠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世上如有好抬杠的人，不妨读读这首诗，学学刘半农抬杠中的那种幽默、机智、可爱，而不是在抬杠中赌气、揭短，甚或恶语相加。对刘半农和钱玄同策划的双黄戏，中国现代文学史多与正面评说，但胡适则对刘钱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颇有微词，甚感不安。胡适一贯主张行正途者不走轨道，要光明正大，不要使阴招。因此1922年胡适在撰写文学革命史时，还是双黄信为文学革命的一大污点，并不认为它是佳话美谈。尽管胡适对双黄信持不同意见，但没有影响刘半农与胡适之间的友谊。刘胡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也有很俗之处，就是两人呢喜欢显摆自己。胡适喜欢显摆自己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头衔，他喜欢同事和学生叫他胡博士，而不太喜欢叫他胡教授。当时在北大，同为教授的刘半农社会地位远不如胡适高，同时还由于刘半农有鸳鸯蝴蝶派的前科案底，因而呢常遭人讥讽，他死活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他与胡适是同岁，都属兔子，于是啊，一些人总喜欢调侃他俩，一阳一土，胡是仙界的玉兔，刘是尘间的野兔，这给刘半农的精神刺激是很大的。然而胡适呢，并没有看清刘半农。1934年7月14号，刘半农在北平逝世。10月14号上午10时，北大举行刘半农追思会。北平文化界有不少名流参会，在众多好友的发言中，胡适说的一席话最为真挚。他说，半农与我相处有20余年的历史，回忆过去， 我等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遇今日第五宿舍之毛毡。当时同事者既有陈独秀、刘半农、赵元任及余共八九人，每日除读书外，即以弹弦为消遣。在我国干支时辰上讲，卯本属兔，我等所住之宿舍即卯字斋，而同事多属卯字者，是半农辛卯年生，我亦辛卯年生。陈独秀叫我长十二岁，申辰为己卯，故当时同学皆称我等为一群兔子，而称我等宿舍为兔窟。今日回忆思情，不甚留恋。 曾被当时北大学生戏谑称为野兔的刘半农，以勤为镜，发奋努力，终于凭自己的实力，于1920年8月被当时的教育部选派出国官费留学，先上英国伦敦大学，第二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主修语音学。1925年3月，刘半农的论文《汉语自生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通过答辩，被法国学术机构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还被巴黎语言学会吸收为会员，并获得法兰西学院康斯坦丁·福尔内语言学专奖。刘半农的文学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与胡适的哲学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可以相提并论，于是刘半农洋洋自得，每每在众人面前标榜自己是国家博士。胡适对刘半农、钱玄同的双簧信一直不以为然，但鲁迅的看法与胡适的看法截然不同。鲁迅认为双簧信是攻破敌阵的良法，为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是顶呱呱的好伙伴。但最终刘半农和鲁迅还是失和了，他俩的失和都是由一些小事累积而成的。1926年3月，刘半农重印清代张南庄以鬼说事的讽刺小说《和典》，请鲁迅作序，鲁迅潦草成文，寥寥数语，言明是难为旧友的面情，认为此书教刊稍愚，空格令人气闷。后来鲁迅在评点张庭谦教典的《游仙窟》时，又不厚道地敲打了刘半农一下。至于书头上复印无聊之教刊如何典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尽管如此，刘半农还是大度地向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建议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请谭庆农写信给鲁迅征求其意见。1927年9月25日，鲁迅复信台静农，9月17日来信收到了，请转至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1928年2月27号，刘半农在《语丝》4卷97上发表《杂览之16林则徐召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在他撰写的编者案中出现了硬伤，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而史实是林则徐被革职后被充军新疆伊犁，1850年冬在广东普宁病逝。时隔一月余，鲁迅在编辑《语丝》4卷14期时刊登读者洛钦的来信，纠正了刘半农的错误。刘半农受此修理后再不给《语丝》寄文章了。又过了几个月，刘半农与鲁迅在一次宴席上相遇，彼此形同陌路。1930年2月22号，鲁迅写信给张庭谦，说明自己为何不回北京教书，原因之一是以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遍及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谣言，但疑心很重的鲁迅却偏信了谣言。刘半农死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赵元任、周作人等文化名人对刘半农的评价是很高的，但鲁迅的那篇《忆刘半农君》的悼念文章打破了只说网友好话的陈规。鲁迅说，半农的活泼有时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职无谋的地方，还揭发了已失和多年的老友刘半农曾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更特别强调刘半农确实浅。针对鲁迅对刘半农的如此评语，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很不以为然，他赋诗感叹，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常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在周作人眼中，刘半农是壮貌英特，头大，眼有盲角，生气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耐劳苦。在众多朋友心中，刘半农的可爱可贵之处不在于浅，而在于他的真。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华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心，那爱越奋不热千丝的不息，扮演着全演着历程多艰辛，伤痕变成置换代替，爱前是众人的坦白，遇见是暗地的努力，祈祷奇迹其实不如无尽的练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